愿岁平安，今天我们很高兴啊，第一次请到李万兵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啊。这个李牧师呢，是1996年就出来做全职传道人啊，所以在北美的华人界这个背景的这个传道人算是最早的一批了，我个人认为啊。那么，所以他有很多年的这个教牧的经验啊。李牧师在出来服侍之前呢，是学地质的，所以他还有个外号叫做“石头博士”。他对石头地质很有研究。那么我跟李牧师相识呢，是在疫情期间，到现在为止可能有3年多了。啊，我个人觉得我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而且我觉得我以前说过这个活出认识真神、追求真理、活出真爱，就是从李牧师那儿学到的。我可以坦率地说，我觉得李牧师是一个真诚的人，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。在他没有什么虚假的东西，所以非常有幸能够请到李牧师在这儿。但我相信李牧师也会跟讲他的事工了。我们欢迎，再次欢迎李牧师。
弟兄姐妹，下午好。这个下午的崇拜呀，能够下午来崇拜的人是特殊的材料。那个下午吃过午饭之后，睡觉是非常甜美的。所以今天你如果你们要睡觉的话，感谢主给你平安喜乐。所以我是觉得你们如果睡觉的话，我希望大家都能睡。这样我也可以睡。所以呢，我觉得睡觉，如果你睡觉的话，那么这个说明你有平安喜乐，非常的好。如果你不睡的话，那就得是特殊材料制成的。如果我今天讲到让你能够睡觉的话，说明我讲的还不错。因为给你了这个有平安吧，我们在主里面平安，这是很好的。但是呢，今天我讲的你不一定睡得很好，现在你可能会睡了，但是晚上你不一定睡得很好。所以这个讲到呢，我这个人有一个恩赐，就是让别人不太舒服。因为如果一个人很舒服的话，他就不会改变的。只有当他不舒服的时候，他才会有这样的动力去寻求改变。所以呢，今天你不，如果不舒服的话，那就达到，我就达到目的了。那么不舒服有不舒服的东西啦，你不舒服，这个人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，当然有些是身体不舒服，有的是心理上不舒服。但是我如果今天讲了，你觉得我舒服，但是呢，我又不好意思跟李文斌吵架。那么可能就是圣灵感动你，让你不舒服，那你就找上帝去了。如果你要跟我吵的话，也很好，感谢主给我机会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两个耳朵听，听了之后就忘掉了。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真正需要太多的思想的，特别是信主20年、30年之后，道全听完了，新的讲的基本上都是原来的重复，所以呢，基本上来参加崇拜就是一个仪式，尽一个义务，反正我们基督徒嘛，不能停止聚会。所以我们就来聚会。 这是顺服，很好。不过呢，上帝的要求不是这样的。上帝的要求不是这样的。我看的定州跟我讲的说，你们的这个今年的年度的追求啊，真诚相爱，同心建造。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啊。不过我待会儿讲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哇，李万斌怎么这么扭曲啊？这个人，我就挑战这个题目。乔山这个题目，可能你们的理解跟我的理解不一样了。真诚相爱，那你的真诚是什么？形容相爱的，对不对？我说这不对呀。你看看圣经，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了，你就会发现，真诚相爱是不对的。你说李焕斌这个人也太怪了，还没讲，然后就竟然来到挑战这个年度的这个信息呀、啊？这个待会儿你看看，真诚相爱，大家都想得到爱，爱是世界上最缺乏的一个产品，因为谁都想要。没有不想要爱的人，谁都想要，但是呢，谁都不想给。据说现在的房子啊就是这样的，买房子的人很多，卖房子的人很少。为什么？原来的利息比较低呀、啊？哎，他们买了房子的利息二点几，现在变成六点几、七点几了，哇！这个不要买，但买房子的人又想买，所以出来一个房子就去抢。爱这个东西啊，比房子还更宝贵，谁都想要。所以呢，爱，说想要爱的，你说哇，要爱，谁都想，谁不想要爱的？举个手，没有一个，都想要爱。但是呢，爱这个宝贵，这么宝贵的东西，怎么能随随便便给别人呢？所以这就是叫供不应求。如果你能够有爱这个东西的话，你马上就是亿万富翁，因为谁都想要。所以呢，爱这个东西很好。然后呢，同心建造，建造什么？建造什么？当然你们说哇，建造教会没有错。那么我看除了建造教会之外，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刚才这个圣经已经读完了，哎，这个好像这个 high tech 不太会用了，是怎么样到吗？怎么样回到我那儿去？到我的，
这个是相反。
哦哦，到这个，哦，到这个，OK，相反方向。这个圣经已经读完了，然后爱这个东西啊，确实圣经讲的，那爱确实是最大的。你有所有的这些恩赐，哇，有全备的信，甚至可以移山呢。如果没有爱的话，等于零，并且圣经的这句话，我们大家都记得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，这圣经讲的，最大的是爱。所以呢，我们讲爱总是没错的，这圣经最大的啊，讲的这个爱是没有错的。不过呢。这个爱究竟是什么呢？讲爱的时候加了一句：“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。 你说爱谁都喜欢，但是真理呢？不是大家都喜欢的。有很多人都告诉我，你不要讲真，就是要爱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所以我们只讲爱。那什么叫爱呢？希腊文里头至少有四个字讲爱。OK，四个字讲爱，我们呢，中文一个字，爱，英文一个字，love。希腊人呢，思维比较清楚，他讲爱有四个字来讲我们的这个爱这个字，第一个字，eros，性爱。OK，男女之间那种性爱、那种性吸引，这是一种爱。我们大家讲这个的时候，常常都有这样的一个，特别是世俗的人讲，爱就是爱，男女爱是爱，男跟男爱也是爱，女跟女爱也是爱，爱就是爱。所以今天呢，爱是泛滥成灾。我爱吃鱼，也是爱；把它吃了，也是爱。所以这个爱呢，究竟是什么呢？第一个 eros，第二个呢，讲的 storge，那个是指父母爱孩子，血缘亲情关系的爱。孩子爱父母有血缘关系的那样一种爱，第三种爱是 filial。你可以说弟兄之爱，他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像亲弟兄、亲姐妹那样的爱，那个是弟兄之爱。美国昨天去了一个城市叫 Philadelphia。实际上呢，翻成费城了，那是真是把它废了。应该是翻译成弟兄之爱城，弟兄之爱。我们的这个 philosophy 是什么？Filial，这个是智慧，爱智慧那个爱。哎，另外一个爱呢？叫阿嘎佩，阿嘎佩是什么？博爱、圣爱、无条件的爱，不只是说上帝有这样的爱给了我们，我们也要这样去爱他人，那是爱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真诚相爱的时候，你要想到的词儿是。Agape，所以真诚呢？如果你说那个是真的爱的话，Agape 本身就讲的真的爱。那么真诚在这个圣经里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一段圣经呢，刚才我们读了，这一段圣经里头呢，讲爱，第一句话说。唯有爱心说诚实话，那个诚实话呢，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真理，说真的话，说真理的话。然后下面多次讲到的就是那个真理，甚至是最后讲到的那个。说实话，也是真理。好，我跟大家分析一下这段圣经啊。这个圣经里头啊，比如说讲的这个，唯有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个地方的爱心呢，不是目的，是什么？是这个过程，你说诚实话的方式， 爱本身不是目的，说程序化才是目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你说程序化的时候要有爱心，有没有说假话的爱心的？没有，说假话都是为了自己。我为什么说假话？是因为我怕得罪你，然后我的利益受伤。我不是为你考虑我才说假话，是为我考虑我才说假话的。所以说真话是一个人真正爱别人的表现。如果一个人说谎话的话，他不是爱别人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讲的为什么要用爱心呢？你说真话的时候，要考虑别人是不是能够接受。不要学李万彪，因为李万彪在台上，OK，在台上讲话跟台下讲话不一样的，所以。你要学习怎么样用对方可以接受、可以承受的方式来讲话，那么他的每一个人的承受的能力不一样的，承受的方式不一样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么他信主之后，他可能还有很多的挣扎，那你要为他考虑。你说真话没有错，是必须要说真话。但是说真话的时候，用不同的用词、不同的方式，跟他先打个预防针，然后再告诉他，你这个讲得不错，不过呢，那才指出他的一点问题出来。那么他如果心里比较脆弱的话，今天先不说。下次再说也可以，但是呢，不要说假话。所以说真话才是我们的目的。方式呢，要有爱心。有爱心的人是要为别人考虑的。不是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。我是 authentic，你知道吧？authentic 是很伤人的。刚才李万这个李定州啊，讲哇，李万斌好像不说假话，其实呢，有的时候也说一说了。哇，你这个人长得真漂亮，不一定呐。OK 这个，凡事长进廉以基督，那么这个地方啊，就讲到建造啊，建造那个可能是第一要建造教会，建造教会，基督的身体，哎，建造教会，我们人呢，其实。我自己也一样，希望我比别人高。我现在比你们高，虽然是个子矮，我现在比你们高，我站得比较高。但是人呢，常常都希望站到别人肩头上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人的共性啊，比别人高啊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追求。叫什么？做人上人，这是我们的追求，这是我们的习惯，这是我们的思维方式，这是我们最新的表现。做人上人，所以你如果有这样的思想或者行为的话，叫自然，很自然的。但是呢？要超越这个叫超自然，所以我们要有超自然的 才能够超越自己的自然。第二个要建造的是要建造个人，没有个人建造，教会是建造不起来的。OK，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建造是教会建造的基础，所以。不要只是说哇，建造教会，你看我有这么多人来了，哇，这是真伟大。个人的灵命的建造，个人的追求，这是极其重要的。那么建造呢，要排除我们原来那个人的虚妄，要脱去旧人，脱去。这个叫脱去旧人了，相当于我穿的这个衣服，把衣服给脱去，哎，我就成为一个新人了。没有，还要什么？还要穿上新人。这个穿上新人啊，来看看他怎么穿上新人的。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。这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这是穿上新人。比一个新人呢，是要穿上，那穿上什么？穿上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，让我们得救，遮盖我们的罪。但是呢，不光是穿上新人，还要照着这个上帝形象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这个地方，我们来看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看英文的话，大概他就说，这个 in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of truth，就是说，它的本质是真理，本质是那个真实。我们知道。主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这个地方，我们大家要理解这个，什么叫我就是道路啊？我们走上耶稣基督这条路，我们就找到真理，真理。让我们有新的生命。所以，弟兄姐妹，追求真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。追求真理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在上帝的启示上边寻求真。那么，我们寻求真的时候啊，我们就知道，喂。究竟什么是假的，什么是真的，要排除。所以我呢，我讲到呢，常常会联系一些社会呀，一些怎么样理解人呢？我们一群人呢，我们大家都是从中国或者其他地方来到美国这儿，我们对于美国社会呢都有所了解。那么，我现在跟大家问一个问题：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是什么？或者是问你这样一个问题：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最根本的一个区别是什么？谁有想法，举个手来回答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，或者是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？举，站起来讲一下。说大声一点，我的耳朵不是太好使。
教会对我认为是人权，
人
人权
人权，好，人权，OK，好，人权啊，语言，OK，还有呢？说大声一点。
道 化是人本主义。
西方文化是人本主义，东方文化呢？OK，家庭是不是人？也是人，感谢主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有很多的差别，但是有些差别呢，是一个表现。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差别，在我看来，这是我的 opinion，不一定正确。在我看来，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在于我们的祖宗啊，我们的祖先呐，在观察社会的时候，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不同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社会的最基本单元是什么？西方的祖先们呐，他回答他说：“个人，一个一个的人，你我他，哎，这些组织起来就是社会，对不对？这就叫个人主义。”一个一个的人组织起来在一起就是社会。那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怎么回答的？家庭。中国人，我们的老祖先说，社会是什么？一个一个的家，你的家，你的家，我的家，他的家。这就是社会，谁对？都对 ，OK，都对。所以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，在我看来就是这么一个差别。那你说为什么后来这么多差别呢？你知道吧？个人主义啊，他想的是什么？一个一个的个人，你有你的权利，我有我的权利。你弟兄他有他的权利，我有我的权利。OK，那怎么办？打架，打到两败俱伤，不行了。哎呀，我也杀不了他，他也消灭不了我，怎么办？坐下来谈判，立约。每个人都是尊贵的，每个人都有应该有自己的权利。怎么样？民主。立约、法律、民主投票，你说民主应该是圣经的，不是？民主不是圣经的，民主是个人主义的产物。我们很多时候啊，对民主太欣赏，然后就认为说是圣经带给西方社会民主，其实这是不对的。民主啊，希腊的城邦在主前300年、400年就有民主。你看，那么民主是西方的这样一个系统，你说那你不是恰恰就为共产党讲话了吗？Maybe，不过呢。中国人呐、啊，用家很好，但是呢，中国人的家叫家族，叫集体主义。比如说弟兄姐妹，我们大家坐在这儿，我李文斌在台上说：“哎，大家听我讲，英文怎么说？”Everybody。Listen to me，对不对？Everybody，这是西方的思维，大家呢是中华民族的思维。我们虽然是聚集在一起，我们是大家是一群人，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家。所以呢，我们的观念呢是。家，西方的观念是个人， 那你说哪个更好？其实呢，两个都好，两个都有不好的。比如说，你的这个孩子，虽然可能你到在中国把他 maybe 7岁8岁把他带到这儿来，然后过了几天，你就发现，哇，他马上就是个人主义啊，他就讲。老妈呀，你不能够用那个中国那一套来要求我，OK？老爸呀，你要注意啊，你不，你如果这么继续过分下去，我会打警察的，电话警察的。所以呢，个人主义其实是很受欢迎的。要中国的家族主义。那你说中国的家族主义是不是更好呢？中国呢是集体主义，其实是集体主义。你看我们中文呢，不光是有小家，大家，还有一个什么家？国家。你翻译成英文呢，把国家翻译成英文，你翻译了别人，那美国人听不懂的。人家说 home country，没有说 country home。OK，所以说他的观念是我的家在这个 country，但是呢，中国人呢是这个 country 就是 home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集体主义的观念。那么，这个集体主义的观念呢，其实给我们一套思维的方式啊，使得我们其实对社会怎么看待，比如说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，大统一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，圣经究竟怎么讲的？刚才说人权也好，或者是人的社会啊，都对呀、啊。东方和西方都是世俗，所以我跟他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土国。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是天国，因为我们不要。把西方文化看成就是基督教文化，西方文化是世俗的文化，东方文化是世俗的文化，而另外一个文化，圣经文化。所以我说，西方、东方，你想，哦，还有一个上方。所以呢，我创造了一个名字叫上方文化，上方。英文叫 the West, East, and the best。OK，因为西方嘛，W，东方 E，然后呢，还要用个 B，the best，biblical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，跟中国人传福音。那些人常常都想着，特别大陆出来的，因为受了洗脑之后啊，常常说那是西方文化，说不对，你对西方文化不了解，你不知道什么叫西方文化。圣经不是西方文化，圣经叫上方文化。我们跟弟兄姐妹，跟这些我们家里面的这些弟兄姐妹传福音，我们是把那个上方文化传给他们，而不是。西方文化，OK，其实真的，我们看跟西方人交流啊，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呀、啊，个人主义是根深蒂固的，包括那些很虔诚的基督徒，都是有深刻的个人主义。因为我跟这个西方人打交道有一些啊，因为我的 board member 大部分都是西方人。都是美国基督徒，他们很追求的，他们热心向中国人传福音的，但是他们的个人主义还是很根深蒂固的。那我们呢？ 家族主义、我们的集体主义的思维，其实也是很根深蒂固的。所以，文化是我们的根。同时，我在思想西方文化、东方文化的过程当中，我渐渐地发现，为什么西方人的思维跟我们的思维不一样？我就发现，我们中国人和西方人差别在什么地方呢？中国人和西方人差别在什么地方？西方人求说，求解说，这个东西是怎么形成的？这个山脉为什么能够形成？它有一套假说，一套学说。我们中国人就没这么多说，我们中国人叫什么？用，不要说这说那的，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？所以，我们中国人是求用的。实用主义，从孔夫子到邓小平，全是实用主义者。不光是他们是实用主义的，为什么我们这么欢迎邓小平呢？其实那个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，我们一听就很舒服。讲这么多的资本主义、社会主义干嘛呀？抓住老鼠就是好猫。没有说过呀，你这个猫不抓老鼠哪是好猫呢？不过后来我发现，哎呦，你们家养的猫不抓老鼠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后来我们把猫放到外头，饿得不行了也抓老鼠，所以本性还在那儿。西方是二元思维。中华民族呢是一元思维，我们叫这个整体性的，OK，一种思维方式。圣经呢三元思维，你说什么叫三元思维呢？跟大家。看二元思维是什么呢？一条线，右派、左派、中间派，这就是二元思维。两个点，画一条线，你在哪儿？OK，我看你的是右派、左派。在这儿大概举手，可能又有右派又左派。我们教会啊，常常右跟左打得不可开交，因为二元思维给我们的叫什么？斗争哲学，要么左，要么右，再有个中间，中间这个呢，大家都想拉他们，OK？你这个态度不明确，你要么是我的敌人，要么是我的朋友，你这中间派怎么会成为一个派呢？所以就拉他们。所以这个教会里头的分裂，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左右之争呐，结果造成了很大很大的问题。二元思维呀，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是很流行，在我们的神学当中也是很流行的。我跟你讲，二元思维，这个上帝或人，我得救是上帝决定的还是人决定的？那当然是人决定的啦！你这个是吗？我有自由啊！那就叫自由派，我决定。但我们大家可能在座的都反对哦，更正统一点的，正宗一点的，那就是上帝决定的。上帝决定了我们谁得救，谁不得救。那上帝决定了谁能够改变呢？上帝什么时候决定的？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啊。哪是因为我的行为上帝决定的？上帝是什么时候决定？不是因为我的行为， 那在我出生之前，他就决定了。那有的人出生比我早，这更早就决定了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说，你这个靠人的自由啊，那肯定是不对的，那是肯定是上帝决定的。所以这个预定论或者是自由论，两个你选一个。所以这个亚美尼亚主义或者加尔文主义就打起来了。那个当然，你加尔文主义就说你亚美尼亚主义这些人，因为根本不认识神，所以他不知道神的恩典。这样呢，结果就是他们不得救的。如果他得救的话，他必定认识神的恩典，必定知道上帝的主权是绝对的。没有任何可以改变上帝的主权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对啦，在二元思维的体系下面呢，确实是这样，我完全赞同。但是呢，上帝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二元的东西，但是给我们三元的东西，三个点。三元的东西，三点呢就会构成一个面。三点呢就构成一个面，在中间的，比如 A、B、C，不管你这个三点放到什么地方，这三点连起来就是一个面。所以二元思维是一条线，三元思维是一个面。你说这个面怎么样能够解释我相信的预定论？我说了半天也不能跟别人解释清楚。那你这个李万斌的这三元怎么解释呢？这是上帝的主权，所有的东西，全世界、全宇宙都在这个圈里头，这叫上帝的主权，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不在他的主权下面，或者叫主权里面，上帝掌控一切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上帝因着他的主权，他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。他做的一件事情呢，就是因着他不只是有能力。他还有良善，还有智慧，所以三个东西记住啊。上帝是全能的，上帝是全善的，上帝还是全智的。所以他的行为呀，是这三个东西决定的，三个东西决定的，不是一个。那么，因为他是全能的，上帝是全能的。同时呢，上帝又是全善的、全智的，所以他不是做他能够做的东西，他就做；他能够做到的东西，他可以不做。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他能够做的东西，他就一定做。有的人呢，身体很壮呀，他一拳就可以把老婆给打死。但是呢，他的老婆跟他关系很好，为什么？他虽然有能力把他老婆打死，他从来不打老婆的。OK，所以我们不要把说上帝有能力这么做，他就肯定这么做，不是的。上帝有能力这么做，但是他不这么做。上帝有能力，他全知全能呢，他是有能力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他不一定按照他能够做的，他就去做。有一点，上帝因着他是全能的，所以呢，他就绝对有信心。我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啊，特别像昨天下雨啊，我就很紧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怕撞车。 撞车撞烂了怎么办呢？啊，如果上帝要开车呀，绝对没这个担忧。不光是因为他不会撞车，撞烂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汽车恢复所有功能，马上就恢复了。所以呢，他不在乎。出不出事儿这回事，所以呢，他开车一点不紧张，路上堵得不行吗？飞起来就好了。所以上帝因着他的全能，所以他是完全自信的。上帝从来不缺这个自信心，所以因着上帝的自信心呢、啊。他就说：“李文斌，给你一个自由，你呢去做这个。我的自由是在他的全能的下面的，他给了我这个自由去好好讲道。我讲错了呢，他就要找我李文斌麻烦。OK。”就相当于你的公司的老板，他这个公司所有的事儿都在他的权力下面。他说：“李定州，你去把你们那个分部给管好一点。你看，你这个人员安排上面谁有才能，好好的用一用，给你这个权力去管理。”后来，李斌就说：“哇，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哎，这个据说钱还是蛮有用的，利用这个机会呢，可以，有一点其他的东西。那结果呢，大老板就来找他麻烦，因为给了你这个权利，你就要承担这个责任。所以预定论呢？”只看到这个，就相当于这个怎么样？一条线就看到的就是外面那个东西，里面那个东西还没看见。这个是人的自由，这个呢是上帝的主权。上帝的主权涵盖了所有的，而人的自由呢是在上帝的主权之下。对上帝没有决定一切，而是给了人在他的主权里面给人选择是顺服他还是背离他。你呢，不用对外面的事儿承担责任，你只承担你的这个责任范围。你看，所以呢？这个就是一元思维哦，二元思维和三元思维。我们的神学呢，常常都是二元思维。其实整个西方呢，都是二元思维的，所谓一分为二啦，这些对立统一呀，都是二元思维的结果。圣经给我们的是三元思维，所以弟兄姐妹。不要把什么都看成是上帝预定好的，上帝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扮演荣耀上帝的角色，有这样的机会得着他的恩典，能够有机会侍奉他、荣耀他，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，是在那个小圈里。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的恩典。好，我不要继续讲的那个了，我要讲另外一个。刚才我讲的三元了，那么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三本书，上帝给我们的启示，上帝给我们这样的启示，让我们有三个上帝的创造自然。上帝的话语，圣经，上帝的形象，就是我们的灵魂， 我们的良知。那么根据这些呢，我们就可以建立一套系统来认识神的。而我们的文化呢，特别是西方文化，把这个东西呢撕裂开来，就产生了所谓的唯物主义、唯我主义和这个唯心主义。我们认识到，上帝的这样的启示，才是这个三个东西啊，是我们的根本。所以我们要去追求认识它，追求真理。所以你们要拒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。这个实话呀。就是真理，要说真理，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，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我们刚才说建立要什么？建立教会，建立个人。但我们的行为呢？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行为。那么我们的行为怎么改变呢？我自己信着神的怜悯呢、啊。我们有一个事工，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爱呀、啊，对我原来叫博爱。现在我的中文叫圣爱，就是 Agape Way。这个事工呢，我们强调的是这三个圈儿，所以这三个圈儿呢，基本上就是用一个求真。第一个就是追求真实，或者是叫真理，都是一个词，归合真神，活出真爱。那么我们不要只是讲上帝的爱，要活出上帝的爱。我们原来呢是在中国帮助贫穷孩子，现在呢，我们除了在中国，还有一些学生我们在继续帮助之外，在柬埔寨，我们也帮助柬埔寨的学校。柬埔寨呢是世界上佛教徒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，97%的柬埔寨人是佛教徒，97%啊，佛教徒。感谢主，那边还有一些基督徒。与我们呢，跟那当地的柬埔寨人基督徒合作，那帮助他们，给他们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啦。一些其他方面的支持，让他们更好的传福音，跟当地的柬埔寨人。因为我们的事工呢，
我跟大家分享这个，是希望大家第一为我们祷告，第二呢，我也是希望挑战大家讲爱，还是要行出来的。那么，我们帮助贫穷孩子，这些看看这些房子呢，我家的房子算是破烂了，他这个比我家的原来的房子还更破烂。这是这些孩子，你看看他们的这个房子为什么是吊脚的呢？因为那地方这是在柬埔寨的西北，靠近泰国的地方。这些地比较平，经常呢有这个洪水，所以它下面呢就跟我们在海边看到的这些房子一样，升起来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下面很可能会被淹。帮助这些贫穷的家庭，给他们有一些知识，给他们机会、爱心和希望。我们在这个求真上面呢，我们有一个求真的一个项目。 我叫圣爱求真工程，是培训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基本的就是在追求求真呐、啊，追求真理，归合真神，活出真爱。我们真正要活出真爱，要在这个爱要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之上。而不要只是，好像一讲到真理就不爱了。其实讲真理才是真爱的。如果不讲真理，那是假。所以要讲真理。我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认识到，有客观的真实，来自那个真神。我们真正追求可以得到真理，那个真理在我们的里面的反应就变成真诚。我们这个真诚活出来就是真爱。我们的教会要真正的成长，要追求一个东西，就是真。当我们不追求真的时候，我们成为虚伪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自己的人生不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，我们自己也会有很多的苦闷、痛苦、抑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得到那个真神。我们自己也活不出来，我们就会觉得很痛苦。所以，我希望大家呀，认识了这一点，追求的目标是真理，但是这个追求的目标呢，要用爱去传递给别人，爱去传递给别人。结果达到的是教会的成长，个人的成长，也就相当于我举个例子，目标和结果，我们的目标是对着那儿一条直线，那是目标，对着那儿去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结果。就相当于甩出去堆在那儿，结果掉到这个门口，那是结果。目标是追求真理，结果是我们教会、个人、教会成长。如果我们不追求真理呢，我们是说大家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就好了，只要有爱就行了。结果是。教会不能够合一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合一，我们就只能够争争吵吵。只有当我们分别合一跟统一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要的是合一，合在哪儿？合在上帝的真理里面，我们大家都去追求那个真理，我们才能够合一。统一呢？你不要。想的跟我不一样，想的跟我不一样就不合一了。那个，他也这么想，你别想的跟我不一样啊。结果就是争吵，就是斗争哲学，就是分裂。这一点呢，我们特别是我自己也是大陆出来的，这是我们的长处。OK，我们善于斗争，善于分裂，善于与天斗，其乐无穷；与地斗，其乐无穷；与人斗，更是其乐无穷。但是，上帝的书《圣经》这本书告诉我们的，不是斗争哲学，而是归合哲学 （reconciliation）。跟谁归合？跟上帝归合。
才能有水平的恢复。我们的教会的成长，我们个人的成长，是在我们追求真理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渐渐的达到的结果。所以，我们的教会要真诚相爱，就是要追求真理，然后才能达到建造。追求真理，不要不喜欢真理了。如果不喜欢真理了，你就没有真爱。OK，这个是你讲的，不是我讲的。真爱要有真理。求神深祝福我们大家，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把追求真理作为我们的目标，这样才能够有教会和个人的真正建造。求神深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。